感谢主，谢谢主耶稣，借着我的口来把18课的这个认识文化与普世拆传分享的清楚，让听的家人们都能得到受益。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第18课小组长培训18课是尾声使命，认识文化与普世拆传，它是从6个方面来讲：一、何谓文化？二、从创世纪1到11章看文化的起源；三、文化形成的理论；四、在宣教工厂上文化沟通的模式；五、从认识回教文化到回教福音事工；六、跨文化宣教锦囊。我们从《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保罗站在雅略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你们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充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察。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感谢主，保罗看见他们写着卫士之神，就借着这个卫士之神告诉他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借着这个话题呢，就把真神介绍给了这个众雅典人。借着这个点呢，就把这个福音传开了。这个一，何谓文化？按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1978年提出的柳岸报告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指人们一起做事情的固定方式。如果人们要共同生活与合作，就必须对许多事情做出协定，无论是口头的还是非口头的。不过，文化一词只用于大于单一，就是或扩展家庭的人群单位。文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统治性。但是如果人群单位大于氏族或小部落，那么一个文化在其内部将包括若干亚文化，并且亚文化中还包括雅雅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种类和多样性。文化把不同的时代的人联系在一起，文化。从过去传承下来，但不是通过任何自然遗传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学习文化。文化的学习一般是通过从社会环境，尤其是从家庭中吸收的过程。文化的中心就是世界观，即人对宇宙的本质，以及人在其中之位置的一般性认识。文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包括信仰、神、实在性或终极意义、价值观、 什么是正确的、良善的、美丽的和规范的习俗，比如如何行事、与人相交、交谈、祈祷、衣着、工作、娱乐、经商、耕种、吃饭等等，以及表达这些信仰、价值观和习俗的机构，如政府、法院、寺庙、教会、家庭、学校、医院、工厂、商店、联盟、社会、社团等等，这些把整个社会连接在一起，给予他一种认同感、是那个尊严感、安全感和延续感。第二部分，从创世纪1到11章看文化的起源。从创世纪第一章，人类文化开始之前，神在创造天地的过程中，神说事就这样成了。同时，神将本来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改变成有晚上、有早晨，各从其类，有条理、次序井然的世界。还有，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带来一切有全能、有秩序、有美好的文化。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世纪第二章，神带来一种有承担、工作、彼此帮助、彼此看顾、彼此相爱的文化。创世纪第四章，人类开始发展有畜牧、农耕、音乐、工艺、科技等文化元素。创世纪第11章，在巴别塔的事件发生之后，人类从本来单一的语言，及单一的民族居聚，开始进入多语言及多元族群居散的文化体系。三、文化形成的理论。以下我们尝试用洋葱去解释文化形成的理论。文化的外层，外表行为。一个文化的外层往往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节日、建筑、风俗习惯，这些文化的外层也是游客所能观察到的。文化的第二层就是集体的形态，比外表行为更深一层的文化成分是一个群体的集体形态，通常是由当地的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士，或是被人尊重的人所肯定的集体的行为。文化的第三层就是经验。文化的第三层呢，是指的团体个人的经验。团体的经验呢，就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宗教的历史。文化最内一层的，就是指的世界观。一个文化的最内层或是中心是他的世界观。所谓的世界观，是指活在这文化当中的人如何衡量什么是真理。世界观包括价值观、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德观等等。它是解答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如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死后到哪里去？什么是道德或非道德？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浅层文化与深层文化。因此，文化又可以分为浅层文化，例如语言、服饰、饮食、风俗、礼仪、教育、科技、工艺、音乐、运动等等，和深层文化，例如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民族经验、价值观、世界观。浅层文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去观察了解，深层文化则需要较长时间去研究。四、 在宣教工厂上文化沟通的模式，了解文化沟通的模式之前，让我们先了解基本的沟通概念。一个完整的沟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元素：发信息者、信息、收信息者。传递信息的媒介可以透过语言、文字、动作、表情。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往往会造成一些阻隔，称为文化阻隔。若发信息者在相同的文化土壤当中，他们收信息者传递信息，则信息在传递时就有较少这些阻隔。这是第一重的文化沟通。由于圣经信息本身有一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往往与传福音者、听福音者都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它会形成第二种的文化沟通模式。在宣教工厂上，传福音者就是宣教士，又与当地的听福音者有多一重的文化差异，这就造成以上三重的文化沟通的模式。综述上面的总结一下，文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是人群一起建立的固定模式，就包括语言、服饰、教育、工艺、音乐、美术、科技、运动、风俗。文化把不同时代的人联系在一起，将文化从过去传承下来。文化的中心是群众的世界观。文化的形成可以分成四个层面，包括最外层的外表行为，第二层的集体形态，第三层的经验，还有最内层的世界观。文化的形成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包括最外层的外表行为，第二层的集体形态，第三层的经验，还有最内层的世界观。除第一层的浅层文化的可以观察了解外，其他层次深层的文化层面需要时间去研究才能掌握。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往往会造成一些文化阻隔，造成多重的文化沟通模式。在宣教工厂上，宣教士本身有其原生的文化背景。这文化背景往往就与受众的文化有差异，加上圣经信息本身由其文化的背景，就形成了宣教工厂上文化沟通的三重文化模式。在宣教工厂上，传福音者就是宣教士，又与当地的听福音者有多重的这个文化差异，就造成以上三重的文化沟通的模式。第五，从认识回教文化到回教福音事工，现今全球有13亿回教徒，占总人口的22%以上。像这些回教徒传福音，乃是完成大使命的当务之急，也是主耶稣再来的必要条件。回教宣教至今仍是没有突破，进展也缓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福音使者对回教文化缺乏全面的认识，未能使福音本色化，往往使回教徒的把福音看作是洋教，因此呢，福音未能在回教文化当中生根。结果，因此认识回教文化乃是每一个从事回教福音工作者的必修课。刚到工厂的宣教士必须花1到2年的时间来学习当地文化，认识当地的文化及风俗习惯。回教文化是多样化的，每一个信奉回教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每一个回教的福音工厂都有其独特的难处，在一个福音工厂成功的宣教方法 不一定能用在另一个福音的工厂上。把福音本色化，往往是宣教士最难的功课。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宣教士来从认识回教文化呢？在这里，我们就尝试用这个洋葱做回教文化的写照，帮助我们认识回教文化，像洋葱一样，每一个信奉回教的民族都有多层的文化内涵。当我们把洋葱一层一层打开的时候，洋葱的气味会使我们流泪。同样，我们越深入认识一个文化的内层，也会经历使人流泪的遭遇。文化最外层就是外表与行为。一个文化的外层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如当地的人民的衣食住行、节目、建筑、风俗及习惯，这些文化的外层也是旅客所能观察到的。回教文化的外层，其中常见的就包括妇女的蒙头、男子留胡须、男女不扎、每天5次的祷告、一年一次的斋戒月、星期五的礼拜、清真寺，每天数次从清真寺扬声器里传出召集人祷告的呼叫声、呼吁声等等。回教徒不吃猪肉，故此住在回教地区的回教徒通常都不愿意到一个非回教徒的家里去吃饭。宣教士要邀请回教徒朋友到他家里或中餐去吃饭，常被拒绝，就是这个缘故。一个认识回教文化的宣教士，就会邀请回教徒朋友到回教徒经营的饭店吃饭。在斋戒月，多数的回教徒都从日出到日落之间禁吃禁喝，宣教士就不该在白天公开的吃喝，以防得罪回教徒，被他们视为不敬虔的人。故此，认识当地人的外表行为、风俗习惯，往往能帮助宣教士防止得罪回教徒，带来福音的绊脚石。文化的第二层就是社会权威，比外表行为更深一层的文化成分是当地的社会权威或被人尊重的、有影响社会能力的权威。这些权威往往控制当地人们的行为，在回教文化当中，这些权威包括父母、长辈、伊玛目、回教政府、回教法庭、宗教警察等等。古兰经、哈迪斯就是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回教法律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权威。社会权威在回教国家是拦阻福音工作的主力，一般的回教法庭都不容许回教徒改变他们的信仰。在回教国家中，一个回教徒要脱离回教去信奉另一个宗教是非法的，他可能被放进监狱受刑，甚至判死刑。这个哈迪斯这篇文章就这样说过，阿拉的使者说，该处死那些背叛回教者。除了冒死罪的威胁外，一个离弃回教、接受福音的人，常常也会被亲人抛弃，被社会拒绝。他所面对的社会压力是基督徒难以想象的，这也造成了回教徒接受福音的极大障碍。一个回教徒若在回教国家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必须遇到极大社会的压力，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文化第三层就是经验。文化的第三层是指团体个人的经验。团体的经验就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回教的历史。在回教徒的集体经验中， 接连了这200年，就是主后1096至1270这个8次的十字军东征，死伤数百万回教徒的知识这个事件当中，这是一个很难忘记的历史经验，造成回教徒憎恨基督徒、拒绝福音的原因之一。再者，今日大部分回教国家曾经被西方殖民地所统治过，这也造成回教徒拒绝和不信任来自这个西方文化的宣教士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因此呢，亚洲的这个宣教士在回教国家从事福音工作，就比西方宣教师要容易得多。个人经验要包括一些回教徒的家庭背景、学历和对非教徒、非回教文化的认识及经历。个人经验往往是一个非教信徒主要这个原因，重要的这个因素。当一个回教徒亲自经历主耶稣的爱，他的属灵眼睛被打开之后，信主的日子就接近了。所以，回教徒传福音的方式是从他个人的经验入手，带领他经历主耶稣的爱，然后才能把福音的真理与他分享。文化的最内一层就是世界观。一个文化的最内一层或中心是他的世界观。所谓的世界观，是指活在这个文化当中，人如何衡量什么是真理。世界观包括价值观、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德观等等。它是解答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如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死后到哪里去？什么是道德或非道德？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一个人的世界观通常是来自他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是在他少年时代已经形成的。世界观的形成通常是潜移默化，经父母的教导、文化的熏陶和宗教的影响。在文化的层次当中，世界观是最不容易改变的。人们的衣着、言语、流行音乐会因时尚改变，社会的权威结构可能因政治的变迁而改变。但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观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往往需要数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一个回教徒的世界观往往包括两方面：回教徒的世界观和其民族的价值观有关系。再者，回教的这个世界观又分为两类：正统回教的世界观和民间回教的世界观。比如说，一个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沙农越的马来回教徒，其回教的世界观可能是受民间的回教影响较多，他虽然每周五到清真寺做礼拜，每天也是祈祷数字，但他呢，受遭遇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往往会找这个巫师治病、求福、解灾、占卜等等，这些都是民间回教徒常有的习惯。他们相信某些所谓的圣人，比如巫师、圣物。比如这个护身符和圣地，就是如庙宇，它这些能影响这个自然界背后的灵界，从而他们能得到，他们能受益。除了回教的世界观，马来人有其民族的价值观，他们重视家庭、亲朋，重视亲人之间的和谐，爱面子，喜欢悠闲的生活。他们跟华人那个刻苦耐劳、重视教育、重视竞争的情绪和精神，就是截然不同的。宣教士要想影响回教徒的信徒，就要专心的了解他们的世界观、文化的学习与当地人的交往。 阅读他们文化的作品，这些报纸呀、典章呀，这些历史要观察和参与他们的节目、仪式、典礼等等，都能帮助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一个回教徒要离开回教信仰啊，相信主必须经过世界观的改变，这是非常困难的。以前很多西方的宣教士想借这个辩论的方法向回教徒证明圣经的可信和回教的不足，但是呢，这种传福音的方法是想借着辩证来改变对方的世界观，这种方法往往是带来相反的作用，造成回教徒对宣教士的反感。一个人的世界观，通常他需要很长时间，除非他个人要经历中有所突破。向回教徒传福音有两个必须的，第一个必须就是带领他经验主耶稣。要达到这点，宣教士首先需要与回教徒做朋友，建立友谊，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其次，宣教士应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用爱心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从宣教士身上看到主耶稣的爱。宣教士该为回教徒祷告，使用统治权柄，奉耶稣的名发命令，在他们生活当中，圣灵向他们显示神的大能。在回教徒信徒的这个个人很多的案例当中，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这样的，他们是经历主耶稣奇妙的医治、保护、带领，甚至神迹奇事是屡屡发生。当他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知道每一位这个回教徒亲身经历主耶稣的爱，他属灵的眼睛就会被打开。一个必须就是他的世界观要受到福音真理的冲击。当一个回教徒从未经历主耶稣，你要是向他传福音，往往是，没有是果效是不好的。但他一旦经历主的大能，他属灵的视觉被打开后，福音的真理就能在他的心中生根结果。总结上面说的就是，认识回教是向回教徒传福音的必要条件，让我们看到这个回教的文化有多重要。我们可以用洋葱做一个文化的写照，洋葱就是有数层，同样文化也是多层次的。文化的外层它是显而易见的，是能看到的这些行为，我们需要了解它，以避免文化上的冒犯和冲突。文化的第二层就是可影响人民生活的社会权威，在回教国家中，它是阻碍福音事工的主力。不要小看，这是主力。文化的第三层呢，是民族及个人的经验。文化的最内层就是他的世界观。向回教徒传福音，我们先要从经验层面入手，帮助回教徒亲身经历主耶稣的爱和他的大能和神的大能。当他的属灵眼睛被主耶稣打开后，我们就可以把福音这些真理与他分享，让他明白真理。然后呢，圣灵会在他里头做工，凭着圣灵的大能，就容易改变他的世界观。当他的世界观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明白这个。这些回教文化的外表的行为，这个避免文化上的冲突与冒犯，让我们看到认识这个回教文化有多重要。第六，跨文化宣教锦囊，约拿书4章1到41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切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真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树，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处。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的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借着这个，让我们也看到，借着这个，让我们也看到这个。约拿呢，他本是北国的，他是西伯伦地区的。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它是残暴的，它屡杀，它以色列北国就是被亚述所吞灭。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去传福音的时候，但是这个约拿就是他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国家就是被这个尼尼微所吞灭的，所以他不肯去。神呢，他是神爱世人，神是普世拯救的。因着神的爱，约拿顺服，他就去尼尼微传福音。约拿所做的就是这个跨文化的宣教，让我们从这一段呢，也就看到约拿，从约拿身上也学到，因着耶稣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不但是自己的家人、朋友，还应该向我们的仇视我们的这些人去传福音，因为神就是爱。借着这个，让我们真的就是如何去传福音，让我们就是，这就是怎么去做这个，这个跨文化的宣教，让我们来明白。宣这个认识宣教的视窗，10:40，这个指的是视窗。视窗是拆船学上的地理术语，指的就是从北纬10度到40度，就是从亚太地区往西延伸到西非，然往延伸至西非洲大西洋的一度横带。当中包括所含的国家和地区是最多的未听到福音的群体。第二个呢，4:14的这个视窗，就是指的4到14岁的这个人口，4岁到14岁的儿童的青少年期。从教育的角度看，像这个年龄的群体，持久的去灌输一种或多种的语言知识。文化、生活模式、信仰对他们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普世财产上，他们是福音的好土地，是宣教士不能忽视的群体。我们也看到，这个认识文化指的有，近文化、跨文化，这个同文化。同文化指的就是华人对华人，近文化指的就是华人对日本人、对韩国人，就像我们这个黄种人一样，跨文化呢指的是华人对非洲人。然而，即使在同一群体中，它因着不同因素，就是如时间、地理这些原因、这些因素，也会产生文化差异。 发展出不同的群族，甚至是这个次群族。他说，举例吧，如果华人当中来自中国的大陆、香港的呀、台湾的、东南亚的、北美、南美、欧美，它各有文化上的差异。再举例吧，同时在北美生活的华人，来自以上那些地区的华人，已经有各自文化的差异。即使是来自相同地区的，他说北美生活的华人，他第一代的华人移民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这些华人，他们都有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呢，就是以上的这些举的这些例子，虽然都是近文化的领域，今天随着人群的流散，宣教工作也有改变。他说，不能单以地区去区分同文化、近文化和跨文化这些工作。跨文化这些工作的基本技巧，从浅层文化开始，观察不同文化的语言、服饰、饮食、动作，再了解他们背后的意思及世界观。语言是开启文化的钥匙，也是建立关系的途径。因此，从事跨文化工作，无论长期或短期，都需要学习语言。学习语言有很多方法，一般是上当地的语言学校，请私人教师，网上学习，甚至以语言学习系统来自学。一些西方才会有一系列的语言学习模式，甚至可以借着生活观察。去学习，他说就是讲的有两套比较实用的语言，这个系统的，身体的语言是每一个文化都有的表达方式。跨文化工作者应该注意一些表达这个友谊、这个建立信任的动作及善利用。例如，他说西方的文化。它就是握手，拉美的文化呢就是拥抱，亚洲的文化呢就是握拳触碰。然而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些禁忌，就是我们要明白，他们就是禁忌的这些，我们就要清楚，不要去做。他说，跨文化工作者特别要注意，免遭误会。比如他说，泰国人就是特别就是信奉的就是头是圣洁的，脚是污秽的，所以呢你就不要去触碰别人的头。也不要用你的脚去指向别人。一些旅游杂志，它也会提到这些当地的这些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事，都可以做参考。跨文化工作者需要寻找跨文化的导师来帮助。这些导师呢，可以是当地的信徒、有经验的宣教士，当地的领袖，或者是政府的人员。或者是这些，就是华侨一类的，甚至是土生土长的小孩子，只要他们能掌握当地的文化、语言、风俗，便能协助进入文化，建立跨文化的桥梁。感谢主，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他说的两个这个宣教视窗，就是40到40这个视窗。他是说的这个需要这个福音的这个地理的区域，这个当中呢，就是要传福音的这么多人需要传福音，然后4至14是这个，就是最佳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孩子们，4到14是最佳的年龄段，认识这个同文化、近文化和跨文化的这些文化距离，要善用文化的优势，作为跨文化工作的桥梁。从浅文化开始认识文化，比如语言、服饰、饮食、动作，进入跨文化宣教的起步，也让我们特别的注意，就是这些文化当中的哪些是寂静的，不要去做的，不要去做。感谢主，让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个文化、这个宣教与这个普世的拆穿与文化有多么的重要。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就像我们中国， 那个英国那些传教士到我们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也是穿着中国的这个清朝的时候，穿着中国的那些大褂、长礼服这些，都是为了进入到这个和生活习惯，就是服饰上更容易接近人，然后就看到就是和人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更容易的，就是把福音传下去，让我们今天就是学习到这个。拆船这个普世的拆船与文化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叫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去传的那个人，他们的文化你要了解，他们的习俗你要了解，这样的话，就是更容易传。他们就是说特别忌的，就是说不这个忌禁的这些，你一定要不要去做，这样特别会引起这些反感。感谢主，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